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咱们来聊一下2026年3月份火透全网的胖东来分财事件。这个事情从3月8号啊，胖东来商场的创始人于东来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近40亿元财产的分配方案以来，到我做这期节目为止已经经历了3波舆论高潮了。那我今天就想来做一波更加深入的探讨，胖东来千金散尽为员工，他到底掀了谁的盖子，让谁坐不住了。其实今天想说的内容呢，也不是我自己开脑洞随便联想的，涉及到的问题确实也很现实，也涉及到了于东来未来的安危。咱们上一次啊，星期三的节目不是讲了吗？有三个选题摆在我的面前，第一，伊朗领导人拉里贾尼死于以色列的空袭；第二，中国的第五代主力战机歼20穿帮了；第三，就是胖东来散尽千金为员工。我当时说啊，假如这三个选题同时被报进中南海，那你认为习总书记会在他的小本本上在哪个选题下面画下重点呢？我这个节目做了这么久啊，有的时候呢也想故意设一点悬念不讲明白，看看有没有观众和我产生共鸣，产生默契。我就期待有人问，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家规整自己的家底会被抱进中南海，会这么重要呢？当然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发生了，很可能他并没有抱进中南海，这只是一种表达，表示我对这个问题很看重。但是呢，我这个钩子有可能埋得太隐晦了啊，就没有观众朋友 get 到，就没有人提这个问题，只好我今天自己来揭晓。就是这个胖东来分财，它看起来只是一家企业的分红权安排，是给员工的一种长期福利，但是它刚好是恰恰是正好是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我们这个频道反复强调的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具体的讲，如果养老体系崩了怎么办呢？那么在微观上，其实有一些民营企业是能够承担起这个社会养老体系崩溃以后的职能的。胖东来给员工的长期分红权安排，其实就相当于发挥了对社会养老体系的替代功能。关于这一点，接下来还会细说啊。当然，前提是得人家企业自己愿意做这样的安排，强迫是不行的。其实，社会互助提供福利上的支援，除了企业可以扮演这方面的角色之外，另外一些团体也可以，比如慈善团体、宗教团体，还有非盈利机构，甚至是简单的社区互助。但是呢，前面讲的这几类团体，要不然就是被共产党消灭殆尽了，要不然就是必须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但是重点是啊，经历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严酷统治，消灭了社会上几乎所有独立的组织，在党缺位的情况下，其实仍然有人有能力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让社会的协作关系长期维持下去。什么叫做让协作关系长期维持下去？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个动荡的环境当中，谁能够提供经济上的安全保障，谁就有再组织社会的能力。所以没了习近平，没了共产党，不仅地球照样转，中国这个社会也能够照常运转下去。这是我从胖东来事件当中得到的一个灵感，是今天最重要的结论，我把它放在开头。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脑回路好好捋清楚。在继续今天的内容之前，还是先插播一条消息，提醒大家一下啊，我月底3月29号在多伦多四季剧院的粉丝线下见面会时间就快要到了，那请想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扫描现在屏幕上左边的二维码购买当天的神韵演出票，再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报名参加咱们在演出前的见面活动。具体的信息我也会放在今天的节目描述栏当中。我搞这个活动呢，也确实是为了推广神韵的演出。中共为了阻止神韵，也是什么招都用上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140多起虚假的炸弹恐吓。就在3月15号啊，我们加拿大的密西沙加市也因为接到了炸弹恐吓，剧场短暂清场，警察排查确认确实没有炸弹以后，演出照常进行，观众的反响也是更加热烈。神韵成了现在中共跨国镇压的重点，所以在这种时候，咱们也是士气可鼓不可泄。好，回来书归正传，说胖东来散尽40亿元财产为员工，准确的讲呢是 37.93 亿元。首先有一个问题吵了十几天，90% 以上的人都还没有搞清楚，就是胖东来分的到底是什么钱。一开始有人以为是分现金啊，那当然不是，那么多钱不会直接打到员工的账上。后来大家看大部分报道的标题说的是分资产，听起来呢又像是分田分地，又有的人说分净资产，答案是 到底分的是什么钱，除了胖东来管理团队自己的人，细节确实外界并不清楚。因为胖东来并不是上市公司，他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都不对外公开，所以没有人确切知道这近40亿元到底是什么钱。那我今天查证各方面资料啊，推测他其实不是人们所说的所有资产，也不是净资产的全部，而是净资产当中的一部分，大概率呢是胖东来多年所积累的未分配利润。因为胖东来的负债率极低，多年以来都秉持不负债稳步扩张的策略，所以这近40亿元呢很可能确实是他净资产的大部分，但一定不是全部。因为这个净资产还包括有超市的存货，有设备，超市常用的高价值设备呢，比如冷库、电子化结算和保安设备，这也都算是超市比较值钱的资产，还有装修的投资，所以它肯定不是净资产的全部。另外说千金散尽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它也并不准确。因为哪怕散了这40亿元财产，于东来既没有净身出户，他也没有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只是呢对公司的股权有一些稀释，于东来家族仍然牢牢控制着公司。当然这么说啊，并不是要抵消于东来这个举动的意义。的确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像他这样把公司多年积累的利润和员工共享，这里只是简单澄清一些普遍的误解。所谓分钱，其实就是把公司的账面资产就地转化为员工的股东权益，那么未来公司的利润就会分成两部分，一半呢是按照员工的持股比给大伙发奖金，另外一半呢会自动变成员工增持的股份啊，就是大家持有的这个股份未来利润进来会滚动增加，那么未来的分红也会增加。换句话说，这一次分财产分的是公司未来的分红权，也可以说员工的股份最终都会体现为对公司未来利润的期权。那么请问大家拿到的股份算什么呢？员工现在拿到的股本以及未来的利润进入的这个资本池所带来的增加的股本，员工都是不能够出售套现的，它的作用只是一个计算的基数，作为未来参与公司分红的一个计算依据。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说清楚没有啊？如果观众朋友还有没听清楚的，就只好请您再多听两遍。这种股份通常在法律上有很多限制啊，它不能够出售套现啊，也没有表决权，员工离职的时候也不能带走，当然更加不能够作为遗产继承。那么这一类股份在法律上叫做虚拟受限股。至于说员工到了退休年龄他一定要离开岗位怎么办呢？通常啊，这种虚拟受限股也设计有退出的机制，也许公司会回购员工手上的股份，也许有别的安排，那到那个时候呢，这部分股份实际上它就成了一种养老储蓄，成为了养老的金融工具啊。所以我说它能够至少部分吧替代社保的养老功能啊。话说这一招真的能够让大部分员工感动到泪眼望苍天，跟着老板上刀山下火海的心都有了啊。当然以上是我的推测，因为具体方案没人透露嘛，我这里也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率的猜测。也就是说胖东来的分财产本质上是对员工的一种长期福利安排，同时呢也把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发展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企业的凝聚感。胖东来的分财方案传出来以后，已经经历了三波舆论的高峰了。第一波是分财产消息刚刚传出来的时候，网上一片惊呼赞叹，人们纷纷感叹他手下的员工怎么这么好命啊，就碰上了于东来这么一位菩萨心肠的老板。这40亿元财产啊，按照岗位细分，管理团队分 39.9%， 技术团队分 12.3%， 一线员工分 47.7%。 如果折算成具体金额，胖东来商场12名店长平均每个人能分2000万元，8000多名员工平均每个人也能分20万元，连保洁阿姨都有份儿啊！在万物凋零的中国今天还能够有这样的善举，也真说得上是感天动地。于东来自己呢，确实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活跃，经常发表对人生对财富的感悟，所以呢他做出这么大善举以后，就有大量过去他的视频被翻出来重新炒热，在网上广为转发，又有大量关于于东来的文章在流传。比如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位掉入了困境的女士，为了让自己生病的母亲能够吃上一顿肉，就从胖东来商场偷了一盒猪肉没有付钱， 在出门的时候就被警报器发现了。于东来于是就让这位女士还了肉以后放她走了，但是呢让保安跟着她看看她家里是不是有啥困难。结果发现了她的家境以后呢，于东来亲自开车送了大量的猪肉和大米到他们家去，同时还招收这位女士做商场的保洁员，还对员工说今后把警报器都拆了吧，不要让人家难堪，谁家有困难来拿东西，拿了就让他拿吧。这个故事的确很感人啊，但是呢看起来很像爽文的写法，它不一定是真的。这个事儿呢倒也很容易查证，在许昌和新乡的朋友可以亲自去胖东来商场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个电子防盗系统到底拆没有拆。但是这种故事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较真儿啊，假的也没关系啊，说假也不是真的假，胖东来的确是善待员工也善待消费者，这是真的啊，是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有所夸张有所虚构，那这种夸张我也能够接受。现在中国最缺的是善念，而不是挑毛病式的较真儿。挑毛病多容易啊，再完美的人你要拿放大镜一定能挑出他的毛病。于东来与员工分财那肯定是极为难得的善举，是一定要点赞的。那这是第一波舆论的高潮，第二波舆论高潮呢就是内幕的大爆发，就是说于东来善举的动机啊也的确包含有无奈啊，这也是断臂求生这个说法的由来。说于东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和员工分财呢，是为了躲避当地政府的零元购啊，是为了避免被割韭菜。流传最广的一则传说是胖东来在郑州开的第一家分店说好了是由政府来建商场，然后建好以后胖东来去开店去租赁营业面积，以这种方式支持郑州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商场项目进行到一半啊，政府突然表示资金不够了，让胖东来出资把剩下的几十亿元资金填上，那分明就是来割韭菜的。于东来于是就把公司账上历年积存的利润以股东权益的方式都分给员工了，也就表示没有可以支配的现金了，如果要再把这笔钱拿出来就相当于动了全体员工的利益，以这种方式把逼捐的事儿给推掉了。这条传闻不管是胖东来还是郑州当地政府都没有承认，甚至胖东来还委婉的辟了谣，说和员工分享利润本来就是公司的一贯做法，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但是这个传闻在互联网上的接受度很高，是因为郑州高铁东站地下商城这个项目的进展它的确预错了，而且和传闻内容高度吻合。本来胖东来打算2026年元旦开张在这里的新店，那么这个商城项目呢按理说之前就应该全部完工，还有什么管线照明空调所有设施应该一应俱备。但是呢胖东来新店的开业日期推迟到了5月1号，3月13号这天于东来又表示他这一家郑州的首店的开业日期还要推迟，要推迟到10月份。那么看起来商城项目的确是拖延了，拖延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资金不到位。又恰好在这个时候于东来推出了和员工分财的方案，就让人非常容易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以中国特有的那个国情商情来讲，政府逼捐啊，这个传闻成立的可能性就相当大。第三波舆论的高潮就是传说于东来已经写下了遗书，政府的报复也会到来。关于于东来写遗书或者立遗嘱这个事儿啊，其实是2024年他自己透露出来的。因为于东来曾经患过胃癌，有段时间他经常在抖音账号上分享对生命对死亡的思考。今年3月10号他又发表声明说，如果他今后再遭遇重大疾病就不进行任何抢救，死后也不举办任何仪式，骨灰就近找一个河流一撒就完。但是这并不是正式的遗嘱，表达的是一种豁达的生死观。于是大家普遍认为富人通常在去世之前都会有这样的遗嘱，对财产做出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分财风波出来以后啊，说于东来立遗嘱这个消息呢是海外社交平台 X 上传出来的，就说于东来自个儿知道他把财产分给员工这个事儿，肯定是得罪了政府，让政府也出了丑了，他就做好了被搞死的准备。而这个传闻呢也不算是空穴来风，因为刚刚过去的315消费者权益日的确就有人针对胖东来超市进行举报，说胖东来许昌店卖的鸡蛋色素超标了。对此胖东来也做出了官方回应，说国家并没有规定举报中所说的那种角黄素的标准，那没有规定标准也就不存在超标的问题啊。最后还说如果真出了质量问题呢，公司承担责任，但是没有问题的话公司也要维权。那么在胖东来分财事件引来的这几波舆论高峰当中，最有发言权的一批人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是谁呢？ 当然就是胖东来自己的员工。按理说天上掉馅饼出了这么好的事儿，他们应该很兴奋。以我们对于中国民情的了解，应该有不少人在网上透露啊，去晒自己的那个财产单。但是这次胖东来上万名员工却出奇的安静。有人估计他们都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如果有透露的话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权益。但是不管怎么说，上万人都这么自律，在中国也算是一件奇事。连喜形于色炫耀一下一不小心说漏嘴的目前都没有一个。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的确胖东来员工对公司的认同度很高，而且都很自觉的不给老板找麻烦。国内的媒体呢是不敢真的去挖内幕的，在海外账号当中，目前我看到最认真去调查事实的啊，是 X 上一个叫做楚楚的账号，他从胖东来员工那里得到的反馈是有事儿啊，但是呢细节不能够透露，而且被问到的人还有的反馈说和网上传闻的不完全一样，那到底怎么不一样呢？一问到细节也同样三缄其口，看来所有员工的态度都高度一致，就是不能对外界说。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从员工那儿了解不到，就只好从胖东来的承包商那里打探消息。那么 X 账号楚楚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承包商说胖东来的确受到了政府的压力，但是并不是网上说的，在郑州高铁东站地下商城项目上，胖东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勒索，而是当地政府想向胖东来拆借一笔资金。那这种借款呢，也不一定明确说是借，它可以以各种项目出现，比如说支持当地发展啊，共同推进某个项目啊，或者是关键时刻政府先借钱来顶一下，短期周转以后再还给你。确实呢，我认为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拆借毕竟还带了个借字嘛，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政府还有还的责任，而许多地方政府呢，他连借都不借，他随便编一个名目就去拿。比如中国前首富王健林就碰到过这个状况，万达公司有一个对口帮扶的县，当地的县委书记就对王健林说，把万达在当地的投资都留在当地不转走，和政府共同成立一个基金。说得好，什么共同成立基金共同监管，其实就是把万达在当地的投资收益直接搞到县财政里面去嘛。王健林一句话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说要不然我就捐给你一笔钱算了呗，何必还搞个基金呢，纯属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就当面和这个县委书记呛起来了，有视频为证。
万达在这里所有投资的产业的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这个税收反正是上交在当地，所有的利润全部注入我们万达基金，成立一个和县政府共同来监管。
你说要整利润，那费劲巴拉再养猪搞利润，还不如我干脆拉倒，什么也不搞，我每年固定给你5亿，你然后你们自己去分得。我这个累这个人吭哧吭哧的，但对我们来讲，5亿很简单，我们自己稍微节约的成本，弄个什么措施一下就出来了，不要搞这个，何必偷着放屁再来一把呢？
不管是王健林说我干脆分给你5亿得了，还是胖东来把40亿元都分给自己的员工。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都体现出了同一种思维，就是这里不仅是关于钱的得失，而是他们更加不想被企业编进一套所谓的接盘侠体制里面去。作为企业家，你宁愿当一个慈善家，你就白出钱就行，也不要当政府的那个所谓合作伙伴，那会陷入被政府无休止勒索。捐钱这个事儿吧，你多捐几次啊，这个媒体总要报道你的善举嘛，老百姓还要问怎么老找人家胖东来逼捐呢，你是看人家好欺负是不是啊？有这种舆论呢，政府还多少有点顾忌，可是你一旦变成了这个接盘侠体制的一部分，政府就有了所谓正当理由对你进行无休止的勒索。比如说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爆雷了，项目烂尾了，没有资金保交楼了。那就有可能政府把胖东来找来说，要不然你撑头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算了，把那家烂尾公司的债务给接过来，把保交楼这个事儿给完成。又比如搞混合所有制的时候，也有可能找到胖东来这样的明星企业啊。混合所有制啊，有的情况呢是国有企业自己经营不善，但是政府呢不想继续给他贷款，不想继续给他输血，那会增加银行坏账的风险。那怎么办呢？就让民营企业去买这家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股份，但是又不让民营企业拥有控股权，说白了就是让民营企业当送钱的冤大头。有的情况呢不是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是国企想进入某个新兴领域，但是风险比较大，国企自己不想承担风险，就不想从银行贷款，于是就让民营企业出钱， 成立和国企混合所有的公司。那么在国企自己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它总还是会剩下一些有价值的资产，让它破产嘛，这些资产在市场上拍卖，价格合适啊，民营企业不是不能够接手。但是呢，政府说我们国有资产不能够让它流失啊，于是他就给你高估一个价格，也不让这家企业破产，就让民营企业你来入股，你来接盘吧，来当这个国企的股东，实际上就是当冤大头。你要被他这个体系绕进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于是胖东来说，我干脆把我所有的历年利润都分给我的员工了啊，你就别再打我的主意了。胖东来从来不搞借债扩张，所以又让政府少了一个拿捏他的把柄，就是国有银行发出的这些贷款，他要给你续贷，以及给你怎样的利息、怎样的抵押条件，其实都可以成为政府要挟你的把柄。你如果不当政府的接盘侠，上面提出的那些事啊，你不参与的话，马上这些贷款就不给你续了，就给你制造资金压力。所以胖东来不搞借债扩张也是对的。政府老想让民营企业当接盘侠，那这种情况也说明，如果没有党的强干预，在经济效率这方面啊，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们来重组社会其实是有这方面能力的。那就让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就完了呗，让那些烂尾楼开发商破产，他们的资产价格跳水啊，跌到合理程度的时候，民营企业自己是会来抄底的。而现在是政府强行捂着一堆烂账不让他爆雷，反而是拉那些经营健康的企业来当接盘侠，强行把资本填到那些没有收益的无底洞里去，最后当然是把健康的企业一起拖死。这就是典型的官僚经济造成的资源错配。王健林宁愿捐出五个小目标啊，也不当这个接盘侠，以及于东来宁愿分光40亿也不入这个局，就是在抵制这种资源错配啊！老子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也是辛辛苦苦熬尽了心血，多少个不眠之夜挣来的，凭什么给你去填这个坑啊？但王健林最终还是走上了举债扩张的道路，这也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必然。毕竟房地产业是重资产行业，而且和行政高度绑定。王健林不卷入这个体系也是不可能的，而于东来呢，则是多了一些可以自由回旋的余地。那这些企业家有能力从经济效率上重启社会，那他们当然就是没了共产党，中国社会重启的节点。胖东来分财啊，前面说了，它本质是一种长期的福利措施，它就包括了养老储蓄的功能在内。那么在养老社保崩溃的情况下呢，它就有能力支撑起一个社区啊。说是个一个社区，但是你能够给上万人提供经济安全保障，其实也是很了不起了。在乱世中，谁能提供安全保障，谁就是重启社会的节点。也许这并不是于东来主动想扮演的角色，不过零售企业嘛，本身就是社会消费和分配关系的节点。胖东来的散财目的不是为了保命，是反体制吸血，但是客观上却是一次自组织的实验，这是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的一个真相。同时在物流配送上，现在的什么平台经济，它其实也能够把社会消费和交换这个网络给撑起来，这是民间能够接手的社会功能。但是另外有一些功能，公共服务功能，确实民间没有办法接手。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像电网、自来水这些东西，私人接手它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盈利的，也没有现成的私人网络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很难接手。金融体系也是这样，养老社保整体上也是，它一旦崩溃，民间没有办法接手。像胖东来这样的能够为员工提供长期福利，能够提供养老金融工具的企业，毕竟是凤毛麟角。如果养老社保一旦崩溃，唯一的出路就是人们回归家庭养老这个传统领域，所以这个雷爆得越晚，对社会危害越大，因为到那个时候传统家庭就解体得越彻底。一句话总结啊，中国这个社会如果陷入萧条，会比别的国家痛苦来得猛烈得多，持续时间也要长一些。但即便是这样，社会重组的种子仍然是有的，在个别微观的环境下也是起作用的。这就是胖东来分财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但是中共存在的时间越久，也就把社会仅存的这点能力抽走的越多。最后呢，也希望于东来平安。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啊，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